第六集，一腔热血。
你们两个都有嫌疑，更别说你们下面那些臭小子，一晚上都不给我消停，居然捅到网上。早上我还没睁眼，副厅长就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回事。你们看看，自己看看，这破帖子里居然还写，市公安局在接到上级命令之后，就将所有物证上交，放弃调查。这什么话？这不是摆明了找骂吗？就算你们要报，也把我们写得好看一点，会死吗？
局长的意思是说，如果把我们都写成好人，把省厅写成坏人，他就会比较高兴。
还有媒体，早上媒体联络处的电话都忙疯掉了，各大电视台报社都来问这件事情是不是网上说的那样。我们市公安局的面子丢光不说，还被群众指着脊梁骨骂祖宗十八代，光是上面的处分就够你们一个个受的。
局长歇一歇，喝一口茶，喘着粗气。周大增站在办公室窗边看向外面，不出声。荀可然靠着沙发看茶几上的花，不出声。
现在都歇菜了，不说话了。周大增，你去把这个发帖子的人找出来。
为什么呀？帖子上没有一句说的是假的，是谁发的？就算找到又怎么样？
哟吼，造反了你！
局长，也未必是我们的人捅出去的呀。昨天上午不是已经把资料上交给省厅的调查队伍了吗？晚上出现的帖子，也许是他们的某个告密者呢。
我当初怎么就没看出来？你个丫头，比你师父还麻烦，大麻烦。早晓得当初就不该和省里抢。哼，
老爷子劝我放弃省厅的工作时说，不管哪里的警察都是普通人，有好也有坏，有正义的也就难免有败类。但是他说，至少市里的局长我了解，这个人啊和狐狸一样精，但和省厅某些人不一样。老爷子说，至少你的血是热的。
局长愣在那里，荀可然沉默地站了一会儿，转身离开了办公室。周大增看看局长没有反应，也不知该坐下来继续挨骂，还是追着荀可然出去。
这帮不消停的臭小子，我还有不到五年就退休了，为什么不给我消停点呢？哎呀，一大把岁数了，还要帮你们收拾烂摊子。
实际上局长大人生气不是没有道理，从骂完大增和荀可然开始40多个小时，可怜的局长完全没合过眼。上面领导怒气冲冲，大家心里都和明镜一样，省厅的调查队是上面指示组成的，怎么可能会在网上检举揭发徐丽案情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十有八九是市局里某个了解情况、接触过视频证据的人。副厅长秘书一天打20多个电话请局长来开会，媒体一天拨打局长工作电话不下100次。虽然局长一律不接受采访，但是也什么都不说。这两天时间，社会各界已经对案情猜测产生稀奇古怪的各种版本，甚至产生了专门诅咒于涛等人的网页，以供众人下诅咒，匪夷所思。对于年过半百的老狐狸局长来说，这也是少数的。局长被逼到了非常被动的一个境地，却依旧得死守着一些界限，宁可自己挨骂，也要保护住下面这群小子。对徐丽的同情，对于涛等人的怨恨，对官方包瞒的指责，对权力黑暗的恐惧，对案情不公开的臆测，从网上到街头巷尾，几乎成了这两天来最受欢迎的饭后谈资。潮水般的评论几乎将市局淹没。就是这个时候，潮水中心有两个人像没事人一样闲散，一个是周大增。周大增趁着局长被省厅抓走开会，偷偷地休起了年假。当然年假也不是白休的，貌似在街上乱窜的刑警队长实际上手里慢慢掌握了很多东西，所有的材料都和于涛和徐丽案件无关。他悄无声息地积攒了于来和的各种资料，慢慢等候着时机。 另一个人就是荀可然。此时艳阳高照，荀法医从父母家吃饱喝足，慢慢地溜达出来。没人知道荀可然将要做的事情会改变整个情况。
荀可然小姐，
你找错了。
我叫李笑，这是我的身份证。一个小时以前你打电话找我，我想我没有认错人。
我要直播的。
好，直播前我们要对一下内容，上车吧。
直击社会热点，还原事实真相。大家好，这里是新闻冲击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笑。又到了一周一次的节目时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三天来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的一件离奇案件。三天前的夜里，一个名为虐奸逼死无辜少女还拍下录像取乐，富二代禽兽逃脱法律制裁的帖子出现在各大社会论坛上。帖子里用视频和照片介绍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一位徐姓女子在下班途中被三个男子拖进绿化带里殴打、虐待、轮奸，最后扔在公路边不远处。行报者不仅以此为乐，还拍摄下当时的录像作为收藏。约一个小时后，这位女子就因为交通事故被撞死在路边。现在观众朋友，您看到的就是网上的一些截图，究竟是自杀还是车祸？法医的尸检却慢慢地揭开了徐姓女子所遭受的非人蹂躏。就当刑警队抓到这三个丧心病狂的行报者时，却发现其中一位嫌疑人身份显赫，家底殷实。刑警队第二天就收到上级命令停止了调查。而之后出现的这个带有视频和截图的帖子就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所有人都在渴望着官方给予一个正面回复。但可惜的是，我们至今都没有联系上市局的相关领导。但是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荀小姐，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吗？荀小姐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是一名法医，具体一点说，那位徐姓女子就是经由我尸检的。
这么说，你很清楚这个帖子上说的事情是否属实喽？
基本上是。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则帖子的？
帖子刚发出来的时候就知道了，因为帖子就是我发的。
荀法医，你这样说真让我吃惊。你的职业，不，从你的立场来看，你在我们节目现场这样说，不怕给自己的职业带来什么麻烦？
我仔细想了想，好像我正在休假中，所以我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什么约束。
您这是一种官方的声明吗？
不是，这仅仅是我的个人表达，与官方无关。但有一点，我想大家都是共同的，我们都在追寻真相。
荀法医，可不可以向我们介绍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件事情的？
这件事最初交到我这里时，只是想对徐某做一个简单的尸检，但是我发现女孩身上有一些和交通事故不相符的伤痕，同时有不明嫌疑人几次三番在夜里想要带走或者毁掉徐丽的尸体，甚至在我下班的路上袭击我。
袭击你？
他在我下班路上用电击棒将我击晕，然后企图掐死我。这个人就是我们后来抓到的三位嫌疑人中的第一个，经他坦白，我们才抓到了另外两位嫌疑人，在他们的电脑上发现了那段录像。
你看过这段录像吗？
嗯。
荀法医，这段录像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从工作角度讲，意味着女孩遗体上很多不明所以的斑痕都可以确切地根据录像上的内容进行对比确认，同时让我更加肯定造成徐某死亡的交通事故很可能是他本身受到极大伤害刺激后的自杀行为。另一方面，从感性上来讲，我觉得我见到的是魔鬼。我的工作决定了我必定会接触到很多阴暗的一面，但从未如这次这样强烈的觉得希望不会再有更残忍的事出现。
徐法医，我想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都很好奇，在公安部门，也就是你的上级领导都回避社会各界的询问的时候，你却公然站了出来，向我们揭露你所知道的整个案情，是什么给你这样的勇气？是对徐某的同情，还是对传言中某些高层领导包庇隐瞒其中一些罪行的愤怒？
我是一名法医， 我的工作不是为领导说话，也不是为老百姓说话，我的职业是为死去的人说话。他们再也说不出口的怨恨，他们所遭受的伤害，他们再也没机会告诉亲人的抱歉，这才是我的职业。普通的遗体死后会自然而然闭上眼睛，但是这个女孩的遗体一直到死后七天，无论你怎么做她都不肯闭上，所谓死不瞑目。一个24岁的女孩，最喜欢的东西是泰迪熊和漫画书，最大的愿望是凭自己的努力工作攒钱去香港迪士尼乐园。然而在一个下班的路上，被三个大男人拖到草丛里殴打到没有力气反抗，用皮带抽打胸部，掐他的脖子，劈他的身体，用地上捡来的树枝插其下身，一边虐待他，一边笑着用 DV 拍下全过程，完后将他像垃圾一样扔在草丛中，直接导致了他最后选择自己撞上飞速行驶的汽车。如果我们的公检法，我们的社会不能还给这个被一群魔鬼虐待的女孩一个公正的交代，那么以后我们还能相信什么？以后还有谁敢让自己的妻子、女儿或者妹妹一个人走在下班的路上？至少我是不敢的。
各位观众，本来我们现在应该插播一段广告，可是导播刚才决定我们继续直播状态。如果您刚切换到我们的节目，容我向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正在讨论的是这几天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富二代虐奸逼死无辜少女还拍下录像取乐事件。坐在我身边的嘉宾就是事件中那位无辜少女的验尸法医荀小姐。现在我们的导播链接到了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几大社会论坛上纷纷置顶正在转播我们的节目，也有无数网友对我们的节目提出各种评论和疑问。哎，荀法医，你看，有网友问道，帖子是三天前发出的，为什么今天你才出面公开对事件说明？这其中的40多个小时是不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需要解释一下，三天前上级领导认为徐某的案件证据不足不予立案，是有一定原因的，尤其是针对拍摄视频加底阴实的某嫌疑人。第一，录像中没有该人的正面影像，因为他就是主要拍摄者，也是他剪辑的录像。第二，网上流传他在尸体面前坦白的画面，可以认定为是他在精神状态不正常的情况下拍摄的，不足以作为口供证明。第三，尸体本身并未采集到他的确切指纹。从这些上说，我还蛮佩服此人用心细腻，手段英明，他怎么不考虑去开个侦探事务所？总之，这位家底殷实的嫌疑人仅仅是受到另外两位的同谋指控，连他们相互联系策划暴行时使用的 QQ 都声称几个月前就已经账号被盗，不是他参与的策划。基于以上几点，认为他是否和这起案件有直接关系没有充足证据。我个人认为这种判断也是有点道理的，从证据上来讲。
荀法医，我有必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节目是正在直播的。
我知道，这也是我坐在这里的原因，请听我说完。
您请。
刚才有网友问为什么三天后才出现在公共媒体上，事实上是因为我今天早上8点得到一份文件，这两张纸是一份来自于北京某权威机构的检验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证明了两份物证中的 DNA 属于同一个人，这两份证物是我几天前提交给他们的，一个提取自徐姓女孩死亡时所穿的血衣上面遗留的一块精液斑痕，另一份来自那位家底殷实的帅哥抽过的烟蒂。那个女孩死亡时穿的衣服血迹斑斑之下是她的精斑，当然不仅是她的 DNA， 还有从女孩皮肤上验证的精斑有属于另外两位。我很抱歉，我之前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份报告，我怕你为难，也怕更多人为难，也许很快我就要为我的正义感付出代价，也许现在警车已经在电视台门口等着找我谈话，但我只想要那个已经死去的女孩知道，就算他已经不在人世，也会有人站出来替他说话。
摄像机还在运转， 网上留言还在不停闪烁，荀可然起身独自离开了演播室。与此同时，一封举报信出现在纪委办公室，信封的右下角注有遒劲有力的落款周大增。拼一世不过看谁比谁狠，你敢做泯灭人性的魔鬼，就别怕被疯狂的猎人追杀。正义有时迟到，但绝不会消失。荀可然在中午直播的节目中证实了街头巷尾的流传，证实了富二代被包庇的猜测，并将可以扭转整个案情的证据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公布出来，立刻使所有与徐丽案件有关的人都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可是暴风虽然在网上、在餐桌上、在各个相关单位的办公室里刮得如火如荼，它的制造者却关上手机消失在人海中。秋日下午的阳光总是特别的短暂，荀可然坐在石碑旁边，双手抱膝，看地上小小的蚂蚁爬来爬去，四周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碑，公墓中的空气总是微微泛着寒，阳光褪去后，身上的热量正在一点点的消失，荀可然却一动不动，微风吹着额头上的几根发丝，轻蹭荀可然微困的眼睛。
我大概是唯一一个在此时此刻会打瞌睡的人了吧？来抓我归案吗？
哎呦，
荀可然，你无法无天了，你啊，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你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是谁告诉你我躲在墓地的呀？
你管谁呢？你知不知道你闯了多大祸呀？这才几个小时，外面就已经吵翻天了。你可以呀，当自己是英雄是不是？
舍我其谁？
你再说一次。
大增扬手又要来敲，荀可然反射性地抱着头，却没等到想象中的例子，眼睛悄悄睁开一点缝，只看到周大增突然放大的脸。荀可然刚想惊叫，嘴就被堵住。一个身份，历经尸检无数的法医大人非常丢脸的差点因自己忘记呼吸而憋死。
牛氓！
荀可然，你属狗的你啊，松口，叫你松口听没听见？再不松老子强暴你啊！
你敢？
哎，别闹了，可可乖。
周大增，你个流氓！
谁告诉你我躲在墓地的？
常老爷子。
叛徒。
你师父担心你，怕你捅这么大娄子被人给和谐掉，所以派我前来当你保镖。
没眼光的叛徒。
不过我刚才观察了一下，公墓可真是个好地方，环境优美，人烟稀少，很适合做运动。哎，我要是不来，你打算怎么回去啊？难不成在这公墓过夜啊？
又不是没过过。
你在公墓过夜，感觉如何？
很热闹哦。
你一直关机，别人会担心你的。
节目出来，我就接到一个电话，是徐丽的父亲打来的。
他说什么？
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是一直哭。他什么也没说，他只是哭。我不会后悔，再选择一次，我还是会站出来为他说话，哪怕他已经死去，哪怕再也听不见。
周大增将荀可然抱紧，安静的车厢里只剩下压抑的呜咽。车外灯火阑珊，黄昏后的街飘散出饭菜的香味，月圆月缺，又有谁会在意谁家的晚饭桌上永远少了一双筷子？
局长，我错了，我没向您汇报。
局长，我疏忽了，没看好他。
荀可然，你们家老爷子麻烦一百倍，不，
1000倍。我上辈子欠你不成？你给我这样折腾。还有你，周大增，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于来和要被纪委双规也不会这么巧。你们。
局长您先喝茶，坐下来慢慢骂，别着急，他们是不好咱慢慢骂啊。
荀可然，你打算怎么办吧？
我会主动辞职，一定不会再给您添麻烦。
哼，局长，可可说的都是我叫他说的，要撤你先撤我好了。
你小子给我闭嘴，你不经过我同意居然敢休年假，我关你禁闭。
行啊，能不能关女厕所里啊？
有道理啊，女厕所里女鬼多，可以让队长大人慢慢体验。
旁人都在闷笑，局长胡子都气歪了。局长还想继续骂，不知什么时候门口站着一个女子，拎着一个纸袋，畏畏缩缩的样子。
你找谁啊？
别怕别怕，你找哪位啊？
我找他，能和你谈谈吗？
你有什么事儿，就在这直说。记得，我现在是你的保镖。
那个姓徐的女，不是第一个，是一个半月前的事情。不同的是，他们那时并没有录像什么的。还有，我活下来了，没有去自杀。我也许不配，但是我想我要活下去，活着才能够看到那些畜生落得怎样的下场。薛法医，是你说的应该站出来，我请你，不，我求你让他们下地狱吧。